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我们所读的民数记的圣经，对一些信主很久的弟兄姊妹来讲可能很熟悉，但是对一些初信主没几年的弟兄姊妹来讲可能不是很熟悉，因为大家读圣经可能未读到民数记，但是无论我们对这段的圣经是熟悉或者不熟悉，但愿我们都能够体会得到我们今日信仰的旅程或者我们生活的历程，实在和昔日以色列人在旷野那里去流浪是十分的相似，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期望的就是早一点入到去迦南美地一个神应许的地方，我们就是期望快一点能够去到天家这个的美地，但是在一个过程里面去达到这个目的地之前，我们却是在旷野里面，我们的生活和以色列人昔日在旷野十分的相似，曾经有一个哲学家这样讲，他说旷野是一个好地方，是锻炼人格最好的地方，能够使到一个软弱的人能够刚强，能够使到一个骄傲的人成为谦卑。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不是这样看，他们看旷野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一个地方，他们甚至不希望接受这个挑战，不希望接受这个锻炼，以致到我们看圣经看到他们每一次受到挫折他们就埋怨，甚至终日他们都提到哎呀，我们想回到埃及那里，情愿回到埃及做奴仆，好有嘢食，好过做一个冇嘢食嘅自由人。同样弟兄姊妹，今日喺我哋前边，亦都系一个唔完美嘅世界，或者我哋可以咁讲，我哋人生亦都有我哋旷野嘅道路，高高低低、崎崎岖岖嘅道路。有啲困难系我哋自己造成嘅。有些困难是别人去造成的，有些困难是环境是加在我们身上的，以致到有时候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一边走一边去埋怨，甚至有些我们见到有些朋友他们放弃了走这个天家的道路，或者他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做一只金牛出来去敬拜，来代替那个见不到的耶和华，因为一个见到的金牛是最实际的，今天我们也都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去创造一个可以见到的金牛，是多过去敬拜一个我们见不到的一个的上帝，甚至最可惜的就是有些的曾经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主动的回到去世俗那里去放弃了做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看一看这段的圣经，民数记第22章4至9节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从何尔山去起行去红海的方向，他们要绕过以东的地方。如果参考圣经的地图，大家会发现何尔山是今日在西奈半岛的边缘的一个的地方。以色列人如果要由那里去入迦南，应该是向北行的，直接的向北行。但是圣经却是记载他们是向南行，他们是去到红海的边缘那里，然后绕一个大圈才再向翻北。为什么他们要行这条这样的道路呢？原来是神吩咐了以色列人不能够跟以东这个国家去争战，因为以东跟以色列有深厚的感情，我们都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代，然后以色列是雅各的后代，他们有骨肉之亲，所以呢他们不能够两个国家神吩咐他们不要争战。我们看到摩西原本是向以东人提出唔该你借一条路俾我，我行过你嘅道路，亦都唔会食你哋嘅食物，亦都唔会阻碍你哋嘅生活，只要借一条路俾我哋向北入迦南就好啦。 但是以东人他们不愿意见到有这么多的外来人来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不批准他们走这条路，所以唯有要绕过他们。于是以色列人就离开了面向北边肥沃的土地，就进入南部沙漠的地方。他们就发觉眼前的景物开始改变，树木越来越少，沙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干燥，温度越来越高。他们就表现得很不高兴，圣经说百姓因为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于是就怨毒上帝和摩西。弟兄姊妹，好可惜，有时这个亦都是我们的写照，我们人生的旅程或者我们信仰的道路，我们有时都希望行平顺的道路，直接的道路，我们不想行那些弯弯曲曲的道路，间接的一些的道路。当事情不是好如我们心目中的意思的时间，我们就拿人去出气，拿上帝来去出气。举一个例，我不赞成人赌博，亦都不是很赞成人打麻雀，因为很容易上瘾。我小时候那时候都打麻雀，很容易上瘾，成日都不想去停止，花了很多时间。其实人生很短，我们其实用一些时间去做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工作。不过我在儿童成长的阶段却是处在一个个个人都打麻雀的一个的环境。我当时是住政府屋邨，一条长长的走廊，面对面就有16家人。当时每一家每户没什么冷气的，所以夏天就打开了门，所以就好像就串门，所以全部都认识了。细路仔就喺条冷巷路走嚟走去，大人咧家家户户一放工嘅时间就攻打四方城就打麻雀每一家有啲喺冷巷嗰度打，有啲咧就喺屋里边去打。咁我哋做细路仔嘅咧，走嚟走去就一定会观察到大人打麻雀嗰个嘅情况。其中有一个老先生姓孙的，我还记得姓孙的老先生，他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发觉这个孙先生他赢钱的时候他就没什么笑容的，赢钱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输钱的时候就是整天都吃不到糊的时间，他就大声咒骂的了，每打一只牌都砰一声这样打下去。有时候我们观察很奇怪，他咒骂了一轮竟然被他自摸爆棚，是吃到糊。当时一班小朋友就期望他一个很尴尬的表情，后先才大声咒骂，现在突然间是赢到钱。但是孙先生他一个高度的技巧的地方呢，就是他面不改容，继续咒骂，都不知道为什么赢钱都可以继续咒骂。久而久之，埋怨的态度已经成为孙先生的性格的一部分，渐渐我们就发现没人喜欢叫他去打麻雀，可能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更可惜的就是孙先生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足，失去了对生命欣赏的一个能力。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都可能是这样，当埋怨成为我们的习惯的时间，我们就成为一个不单止在人的眼里面是一个很要避免的一个的人，而且在上帝的眼里面亦都是一个相当麻烦的一个的人。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去埋怨什么。他们埋怨，首先埋怨摩西和上帝，你好将我们领离开了埃及，他们感到旧时的日子比现时的日子更加的好，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情愿回到埃及做奴仆好过在现时那个的情况。如果大家翻查民数记，其实这个投诉以色列人不知道已经提出过好多次， 几乎每一次遇到困难，他们都是这样做的。难怪摩西在前一章第二十章的时间，在激到摩西在愤怒中 用掌击打磐石，后来得到神的责备。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真的以色列人累了他，真的激到他忍受不住，所以连他都发脾气，得到神的一个责备，真的可怜的摩西。但是我们如果想一想，以色列人的埋怨是不是合理呢？是不是在埃及他们的生活是比在旷野的生活更加的好呢？如果我们真的以事论事，我们发觉他们的投诉其实是不合理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奴仆的，埃及人约束他们，管住他们，只能够住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面，不能够去到埃及的其他的地方。他们要为埃及人起城，然后做砖，然后埃及人甚至不给他们足够的材料，但是却要他们造成一定数目的砖，迫害他们，甚至要杀死他们的男丁，其实这是一个灭种的一个危机。只不过以色列人忘记了这些东西，在面对现在少少的痛苦的时间，他们就开始美化昔日的一些情况，所以就生出一种这样的埋怨，我们回埃及还好，在那里起码有东西吃。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信主几年之后，他渐渐在生活上面遇到困难，他祈祷似乎神没有帮助他，于是他就开始去埋怨神，他就埋怨信仰，信仰实在太枯燥了，给我太多的约束，我如果在以前的生活里面我遇到这样的环境，我还可以饮酒麻醉自己，饮酒作乐，我呢去那些欢乐的场所去放荡一下，但是现在你看看，我又说不准这样，又说不准那样，所以呢有很多的埋怨。但是当我看到他这样的埋怨的时间，他其实他是忘记了他未信主之前，他在世界打滚浮沉的时候，他其实是感觉到几咁的空虚，他在工作职业上面勾心斗角，他是得到几多的痛苦，但是现在他面对新一轮的困难的时间，他开始美化以前的生活，所以他就走回去以前的生活里面。但是很可惜，当他回到以前生活里面，他饮酒作乐的时间，他醉酒呕吐的时间，他再一次记回起以前那种的痛苦，但是可惜他当时是两头不到岸，神的恩典没有了，世界亦都不再接纳他，他亦都重新去体会到世界带来给他的痛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的情况。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不能够直接向北行去到应许之地，他们现在向南行，好像离开了应许之地，好像去到沙漠的地方，但是他们如果继续行这条路，他们却是一天又一天的更加接近神的应许美地。很出名的基督徒作家鲁益斯在他的著名的名著《四种爱》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喜欢上到去他居住的屋上面一个山那里去散步，当他上到山上面的时间，他看回他下低的一间屋，他就知道是时间，即是已经去到那么高了，是时间应该回程了，就回到家喝回杯英国绅士的一杯的茶。但是他说他开始去回家的时间，他就发觉在山路上面弯弯曲曲，如果在直线的距离里面他行呢，其实越行就离开间屋越远的，他在山崖那里望下去呢，如果直线的距离呢就是离开他间屋其实是很近的，不过当然他不能够跳下去啦，于是他行山路行行下，在直线的拉一条距离是越来越远， 甚至到有時在彎曲的山路裏面，他是跟他的屋是背道而馳的，間屋在這裡，他的山路是這樣去的，不是向著間屋去的。但是他說 他很清楚知道，他如果繼續走這條路的時間，雖然有時感覺上面表面上面是離開他的屋越來越遠，但是每走一步卻是離開他的屋越來越近。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例子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们走信仰的道路的时间，我们有时有同样的一个经历，有时似乎我们跟神所应许的美好的那些事物越来越远。你是这样应许的，但是我遇见的却是这样样。但是如果路易斯这个例子能够给我们有帮助，其实我们是越来越近，我们从神那个应许天上面的家是越来越近。然后以色列人他们第二方面的埋怨，他们就觉得这条路太清淡了，就是一方面就是旧日的路更加好，这个是第一个埋怨。第二个埋怨就是现时的路太清淡，没有水，没有粮食，神赐马拿给他们，但是马拿没有味的，又没有颜色的，又太少，又太疏，又不能够满足我们随时那个的希望。于是他们批评神的供应，他说我们的心厌恶这个淡漠的食物。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可能有时都是我们的一个的写照。当圣经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时候，我们往往又觉得太少了，你的恩典够我用，但是我希望我的恩典满日，我希望我福杯满日，常常满日，紧紧够用，不是我们所盼望里面最高的一个的目标。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牛奶喝，我们觉得不够刺激，我们要喝不烂地。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平安，我们觉得太清静，我们去寻求那些大锣大鼓，寻求那些刺激。结果神惩罚以色列人，圣经说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这个使字留意，耶和华使火蛇进入他们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死了很多。有些解经家相信这个是神的审判，既然以色列人他不肯接受现实，他们在那里埋怨，他们美化以前的情况，神就将他们现实里面的危机显示给他们看。沙漠是有蛇的，而那些蛇咬人是会咬人的，于是神就主动使到蛇是进入他们中间，神是放蛇进入他们中间，这个是一些解经家的一些相信。但是另外一些解经家他们有另外一个的看法，他说这道神其实是将他的恩典，特别的恩典收回。沙漠有蛇，同意，蛇会咬人，同意，当地的蛇呢是咬人呢，使到人呢就好像有火烧一样的，因为他们有毒，所以叫做火蛇。直至到那阵时为止，神特别的恩典阻止了蛇去咬他们，是神特别的恩典。所以有两种的看法，一个就是神特别的将一些审判临到他们的身上，第二个看法就是神其实那个世界上面的危险是成日都存在的了，成日都存在的了。不过神在直至那时为止，他有特别的恩典阻止了毒蛇的口，去保护了以色列人去不被咬伤。但是当以色列人他离弃神的时候，他厌恶神的时间，神亦都离开了他们。神离开了他们，神的保护亦都离开了他们，所以他们自己面对这个自然的环境，蛇呢就去咬他们。无论哪一个解经家的解释更加的正确，以色列人对神的埋怨不满的态度使到他们更加痛苦，这个是我们可以落的一个定论，使到他们在现时的生活里面更加的痛苦。 结果他们在痛苦的里面，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求摩西、为我们祈祷，我们知错了。于是神就吩咐摩西做一条蛇，挂在一条长杆上面，一条铜蛇，被咬的人只要肯望一望这条铜蛇，就可以得到痊愈。以色列人因为知错，他们得到医治。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们却失去了神交托给他们的使命。神建立以色列人的心意，是要他们做外邦人的光，叫外邦人藉着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主里面的蒙福，他们认识神。但是这个使命却是失落了在以色列人的埋怨、犯罪、然后悔改、然后得医治、他们就在这个循环里面。但是神的使命、向列邦显出神的慈爱，他们没有做，他们救了就是救回自己、他们悔改，他们得回正面，始终都是、自己。我们可以想象到神是几咁的失望、但愿这个亦都是成为我们的境界，我们的埋怨、然后我们面对很多的情况，神离开了我们，我们痛苦，再一次归回神那里、然后呢神又再一次慈爱显给我们、没错，我们自己、得到、神的原谅，但是我们能够向世界做见证那个的使命，我们就失了，跟以色列人、一样。有一点我哋大家如果睇今日呢旧商车啊，或者嗰啲上面呢，你就发觉真係有啲係一条蛇，有条杆，有条蛇喺度卷喺度，有啲人两条蛇添，咁呢有啲人呢又就研究呢个究竟係咪摩西嘅影响呢，咁样咁如果你上百科全书去睇一睇呢，有几种嘅意见嘅，有啲呢就话呢条蛇呢基本上呢係以色列嘅一个嘅神话里面呢，有一个天神係医治嘅神，佢嘅医治嘅方法呢就係搵条蛇。咁啲人就问，咁係摩西嘅年日早啲，正呢个希腊神话嘅年日早啲呀？如果根据今日文学上面嘅鉴定呢，就摩西嘅时间係早啲嘅。咁但係有啲人呢就一路追溯到古代嘅叫做苏玛利亚人，佢哋又係有两条蛇嘅。所以有啲人就话嗰度仲早，摩西似乎都系借用嗰个嘅意思。咁不过一啲解经家呢就发觉呢，苏玛利亚人呢嗰两条蛇呢就根本唔系医治嘅意思嘅。希腊嗰个呢就系有医治嘅意思。咁呢啲呢大家上网去睇呢，我哋就唔去讲啦。时间上面呢是这个铜蛇的这个事实呢，是比希腊那个传说那个神话呢是更加的早的，就算是接受那个的神话。但无论如何，我们不是研究这些，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铜蛇的意思。特别是我们在座当中如果有未信主的朋友，就是其实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14至到15节，即是我们很出名的三章16节之前的两节圣经，那里讲到耶稣基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就出现三章16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去医院可以得到医治，以色列人望那条铜蛇可以得到痊愈，但是人在医院得到医治之后，有一天仍然要面对死亡。以色列人痊愈之后，有一天终于亦都要面对死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听，仰望十字架耶稣基督的人却是得到永生。在座当中如果有还未有相信主的朋友，但愿我们 都得着这个的永生。我们的背景可能不同，我们的经历都可能不同，但是有一样相同的，就是我们离开了我们熟习的地方，我们亚洲搬到来这个地方，我们寻找一片的乐土，但是很多时却是落在旷野的环境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时间，我们就得到医治，神亦都会带领我们最终去到那个应许之地。在这个时间，我们真的要相信，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去信靠他。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正是要解决世界上面的问题，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心里面那个的魔鬼，脱离魔鬼给我们那个的缠绕，脱离了我们习惯了咒诅埋怨那种的生活的态度。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在旷野兜兜转转，而是一步一步更加近天家的道路。然后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二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真是天家有两条道路回去永恒里面，有两条道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一条路是阔的，门引向的门是大的，但是却是引向灭亡；一条路是窄的，引向的门是小的，但是却是引向永生。我在小的时候，还未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住的屋邨楼下有一个诊所，所以屋邨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去那个诊所，那个医生姓龙的，我还记得一条龙，那个龙他很明显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在诊所里面他就有这幅的图画。我们知道在以前看医生就要等很久的，不用去挂号的，只是入到去等几时轮到你。咁咧就喺度等嘅过程咧，就睇嗰幅图画，印象好深刻。嗰幅图画咧就系依两条路啊，就有两条路。咁有一条好阔嘅道路，阔路上面咧就站满晒人，一路喺度行。佢哋穿金戴银，吸烟饮酒，跳舞作乐，却唔为意去到尽头嘅时间系一个悬崖，然后跌落去就系一个嘅火湖。你行到去嗰度咧，你想唔行都唔得，因为后面啲人咧拱住你，咁样跟住你就跌落嗰个嘅火湖里边。然后又有一条窄路，上面嗰啲路人就衣着普通，佢哋步伐好谨慎，互相嘅扶持。路嘅尽头系一个光明嘅城市。我啲呢个对我印象好深，我喺度唔系要用火湖悬崖去吓我哋未信主嘅朋友。我自己信主亦都唔系因为怕咗个火湖跌落个悬崖嗰度，我系因为对耶稣基督嘅爱嘅感动我信主。竟然耶稣基督天地嘅主宰为我一个咁样嘅罪人去钉上十字架。但是这条窄路引向灭亡，窄路引向永生，阔路引向灭亡，这句说话不是我要吓大家讲的，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讲的。只不过耶稣基督讲出来的时间，他不愿意我们看到他审判的一面，而是看到他张开手接受罪人的一面。我们人类有对审判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盼望，我们很希望那些作恶十恶不赦的人他们得到天收，他得到审判。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自己都要接受审判。原因就是神的一个审判的标准，你是不是犯罪不是你自己定的，而是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去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一条很阔很直的马路，我开一架车开得很快，突然间被警察截停了，他说你超速20米。我说警察先生，那条路又大又直，路上没有行人没有汽车，我开50米其实很安全，我又不影响他人又不影响我自己，为什么要抄我的牌？ 警察先生就会同我讲，佢话只可惜啊，你讲得啱啊，只可惜你系咪超速，唔系你定。你是不是觉得安全，不是你定。你见到州政府在那里有个牌嘛，30米，那个速度是政府定的，一个更高的权力去定，所以你超速20米，你是要罚款了。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为什么我们说个个我们都是罪人，因为那个标准是神定的，一个最高的权力去，更高的权力去定。如果靠我们的标准，我们犯很多事都不算犯罪。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担保人出现，他为我们交上这个罚金，他为我们担保，我们得到释放。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拒绝耶稣基督，我们得偿所愿，在你面对法官的时间，没有人为你担保，没有人为你辩护，我们就要面对那个严厉的法官。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进窄门，我们留意这个进字。很多人在这个门的前面徘徊了很久，没有立起一个心志去进去，仍然站在阔路上面。耶稣说他引向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人也少。这里讲到找着的人也少，但是没有讲话有资格入去的少，也都没有讲到批准入去的少，而是说明了一个现象，选择愿意行上去的人少。我相信这条道路虽然窄，但是如果人愿意行上去，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容纳得。只是太多人看到阔路那个的美好，看不到他的危机。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当中又还是在这个耶稣基督这道门徘徊未入去的，我真的很想思想，在你思想在这条窄路，你们可能已经考虑了很久，希望你做一个决定，想一想耶稣基督的说话，你们要进窄门，你愿意进窄门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更少的埋怨，更多的见证主的荣美。求你帮助我们未信主的朋友，能够真的进窄门，选择行上这个蒙福的道路。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
从破惧怕与黑暗，前方终点渐近。